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周五的节目时间里， Hamil 和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接触与接受基督的信仰。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Hamil 的故事。 Hamil， 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故事。
当我进入大学，然后就慢慢的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职场。我进入的职场呢，是作为一个销售人员，售卖设备。其实大家如果在国内成为销售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往往会背很重的销售的任务，并且呢，销售里面呢，为了客户能够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往往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所谓的销售手段去销售我们的商品。有些人可能是用一些灰色的方法去达到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销售的目标，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并没有用别人所教授的那种销售方法去销售，而是告诉客户我们的产品确实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产品的优点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缺点是什么。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作为一个销售你怎么会讲讲你的产品的缺点的呢？
对对对对。
但是啊，作为客户来讲，客户其实是很聪明的，他肯定知道你的产品有缺点。如果你只和他讲优点的话，客户肯定一句话就会说，哦，你这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当你愿意跟他讲我这个产品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个缺点，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产品虽然有这个缺点，但是我这个产品是最符合你的使用习惯和你现在的使用目标的，这样的话客户会觉得，哦，你是对我真诚的，你不是以卖你的商品为目的，而是你愿意以一个真诚的心作为一个客户来对待我。这样的话呢，客户更愿意敞开他的心，也愿意觉得你是一个真诚的销售人员，而这样的话呢，往往会促成客户购买我们的商品。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种真诚的方式来和客户互动的时候，就会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对吗？
对的。
所以呢，这样做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能够提升你的业绩啊，同时也为神做的美好的见证。
是的。我们相信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为了背负这些销售压力，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言不由衷地夸大我们产品的某一些优点，而弱化我们产品的某些缺点。但其实客户也是很聪明的，他在购买我们的商品之前，他也做过相应的市场调查，他也知道你的产品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样。现在网络发达，信息渠道丰富，往往客户所拥有的信息并不比我们销售所有的信息少，所以我们不要去欺骗客户，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是的是的呀，对，所以诚信的哈，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营之道。那么因为你愿意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诚实的商人，诚实的这个销售员，所以你也看到神赐福你的业绩，对吗？
对，虽然随着这个，可能刚刚我做新手的时候呢，也会陷入到一些领导的压力当中，因为我凭这样的销售方法的话呢，销售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销售业绩并不高，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垫底，这个时候呢，往往会给自己的信仰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这样做对不对？往往会觉得，哦，神是要我这样做的，但是周围给我们的压力，我们需要面对的末位淘汰，每天所需要面对的那些 KPI 等等，这一系列的每日报告、每周报告、月报等等这些情况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坚守我们的信仰呢？当我坚守我的信仰之后，我发现我的客户其实并不是我去找客户，而是客户来找我。有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客户很有意思，他主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哎，你是某某公司的那个销售员吗？我说是啊。他说，你是不是在销售，你们公司是不是有这个的产品啊？我说是啊。所以说，哦，我要到你们公司来参观一下，我要来买这么一个商品。然后呢，这个客户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公司。我其实一点都不认识他，
嗯哼，
我一点都不认识他。然后呢，他就告诉我，哦，其实是谁谁谁介绍我来的。然后他说，哎，这张是不是你的名片啊？我说是啊。他说，就是那位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我这里有这么一个销售员，他卖的这么一个商品正好符合我的要求。然后呢，我大吃一惊，原来其实当我面对一个客户，以真诚的心去面对他，其实新客户是老客户所介绍过来的。
是是，你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来。
嗯，
因为这些跟你有交易的这些客人呐，他一定认为说，哎呀，你这个人可靠，那么他一定会介绍他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来了认识了你，也会继续的介绍他们的亲朋好友，
嗯，
你不会吃亏，他们认为你是靠谱的，每个人都会来找你。 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吗？
是是是
啊，
是这样的。所以啊，我真的要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客户比我们懂得很多。我们很多时候作为销售员，我们往往去揣摩客户的心理，甚至有专门的销售话术，该怎么去跟客户打交道，该怎么去和客户说话等等。其实客户他们很聪明，我们的客户很聪明，他们其实当他们要跟我们签单的时候，其实他们早已经货比三家了。
是是是是的。
依靠我唯一的主，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单单要跟随我主。放下是上帝所有一切，依靠我主的话语，向我主敞开星星双眼，唯有我要顺服。请给我信心的勇气，要让我感到惧怕。阿们，主圣灵啊，请你来， 求你掌管我一切，请给我爱人的勇气，使我不要感到惧怕。阿们，主圣灵啊，请你来，求你掌管我一切。我唯一的主，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单单要跟随我主，请给我信心的勇气，不要让我感到惧怕。阿们，主圣灵呀，请你来，求你掌管我一切，请给我爱人的勇气，使我不要感到惧怕。阿们，主圣灵啊，请你来，求你掌管我一切。
那后来你在这个销售业啊，你待了多久的时间呢？
我大约待了有10年的时间。
哦，挺长的哈。那10年之后你为什么会离开呢？
因为呢，那个时候呢，随着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发展，虽然呢我的客户越来越多，其实说实话，我的 KPI 其实对我已经不再构成很大的压力，销售压力。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经常出去跑客户等等这些状况。但是呢，那个时候就会让我陷入到一种混沌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自己仿佛像一头小毛驴，不断的在那里拉着一个磨子在那里磨墨。虽然发现啊，每天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每个月都能够完成自己的销售额，每年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 KPI， 甚至于不用付太多的精力。但是这个生活仿佛是一个能够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所以我希望能够给我的生活带来一点的改变。
嗯，然后你做的怎样的这个计划呢？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要给自己带来一些改变的话，我应该该去做什么改变了呢？我应该是去读一个 MBA，我还是应该去进入长江商学院等等这一些国内的学校进行一个学习呢？我该不该去考一个更好的一个学历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时候神告诉我，或许你应该来更加亲近我。我那个时候就跟神说，诶，我不是每个礼拜都去参加礼拜吗？我每天都在祷告，每个礼拜都去参加主日的崇拜吗？什么叫做更亲近你？神在那个时候说，或许你应该放下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现在以工作为重心的这么一个生活，来亲近我，更加的学习神学，永远的来服侍我。当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当中出现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去读神学， 自己可以能够更加的能够进入到与神更亲近的这么一个将来或许成为牧师的这么一个岗位当中去。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就去找了那个牧恩堂的牧师，去跟他沟通，说我是不是可以去读神学。但是当时得到的一个反馈是，你年龄太大了，你不要去读神学了。
哦，这样哈，你当时啊，你的心中是怎样的会听到神向你说话的声音呢？就是你在祷告、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心中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对你说话吗？
是的，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每天都应该与神有一个固定的亲近的一个时间。我当时与神固定的一个亲近的时间呢，就是早上的6点到6点30分，这么一段时间呢，可能那个段时间起床之后，可能那段时间你不一定要打开圣经，你不一定要在那里祷告，你就安安静静的把自己安静下来，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神的面前，不要去想今天的工作，不要去想孩子的压力，不要去想孩子给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也不要去想家庭给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只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每当这个时候，不一定每次都会出现，但经常或者说时不时会有声音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你应该去怎么样，甚至于某一段经文会突然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验哈。就是有这样的经历，能够在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圣灵就亲自向我们说话啊，就好像《使徒行传》里头，圣灵不是常常向保罗说话吗？告诉他应该到哪里去，不应该到哪里去，圣灵的声音会常常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当时你就是感觉到圣灵在向你说话，神要呼召你成为一名传道人，是这样吗？
对。对，
那既然你清楚神在你的心中这样的感动，但是教会的传道人又给你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时候啊，当时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一些挣扎或者摇动呢？
会的，我会当教会的牧师给我这么一个其实并不是很正面的一个回答之后呢，我心里想，或许我领会错了神给我的意思，我领会错了神给我的意思。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那么我退而求其次，我退下来，我往后退一步，我不要太去坚持我的。然后呢，当时我就去问我的牧师，我说我有这么一个感动要去读神学，但是他给我的回馈是，你的年龄太大了，你不适合去读神学。那么我说我要更加亲近神该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说，那么你去多读圣经啊，多来参加祷告啊，多来主日崇拜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心里很灰心，但这个时候其实我再次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面前继续与神祷告。这时候其实神并没有跟我说任何的话，神并没有给我开出任何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个时候神却将我现在的妻子介绍到我的面前来了。
是的，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哈，后来你们就认识了，然后呢，结婚之后嘛，你们就开始打算来美国念神学，是这样吗？
对，我的妻子呢，那个时候当我将我要去读神学的这么一个想法告诉她之后呢，她不断地告诉我，她说，你这个真的是神的意思吗？这个真的有没有经过各种各样的验证呢？是不是呢？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很愿意去将我的工作辞掉去读神学。那么我妻子说 OK， 那么好，如果在国内没有办法读神学的话， 或许你可以去申请美国的神学院。
嗯，他是对美国神学院有一些的认识接触吗？
嗯，我们知道啊，现在网络时代其实挺发达的、
嗯、
国内的听众朋友可能你没有办法运用 Google 等搜索软件，但是当你在百度里面打入神学院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在百度里面也会出现一些美国的神学院，或者你在听某些福音机构的一些福音广播的时候，他们也会推荐一些位于美国的神学院提供您就读。我相信电台也有自己的在网上的神学院可以给大家提供装备。
是的，是的，一些没有机会出国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我们圣经学院来学习圣经，学习许多和信仰相关的真理哈，来装备自己，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当然了，要做功课，要考试的，要认真的哈，不断的学习来装备自己，让神大大的使用你。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啊，你对这个圣经学院有兴趣的话，你想多一些了解的话呢，你可以写信给我们啊，写邮件给我们吧。这个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箱是汉语拼音拥抱@liangyou.net， 拥抱@liangyou.net。那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告诉你怎样上网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学院的课程。
朋友啊朋友，为何迟迟不来？一颗心是否已被世界主宰？你还爱前世一番特殊的爱，得到它必将永远不能忘怀。他在世加上把双臂展开，送给人类宽广如海的胸怀，盼望着万民都能够明白，那天家的路已用生命铺开。 Thank you.
我们相信啊，电台在网上的神学院肯定会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来不一样的生命的改变。很可惜啊，那个时候我并不是知道电台在网上的圣经学院，我那个时候呢，只是选择了来到美国来进行学习。我们相信现在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一些改变，其实出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我们可能需要抛下自己的工作，抛下自己的家庭，并且要背负很沉重的经济的压力。我们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我很觉得各位真的是有福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电台在网上的圣经学院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但现在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比我更加有福，你们可以在网上，就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进入电台圣经学院进行学习。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上网哈，输入良友圣经学院等等这样的词汇，相信你也会找到一些相关的资讯。如果你是有一个心志想在教会里头好好的侍奉主，无论你是要全时间的或者是代职侍奉吧，你可能还有你自己的工作，但是在工作之余你希望在教会有更多方面的侍奉，希望能够接受更多圣经信仰真理方面的装备的话，那么鼓励你和我们联系啊，鼓励你参加我们圣经学院的课程啊，让神来装备你。好，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Hamill 和我们的分享，那么希望透过他的分享也能够激励你啊，在信仰的道路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谢谢 Hamill 哈。
谢谢林牧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愿神与我们同在。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多少时候凭记忆奔跑，总不愿安息在你的怀抱，失败了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跌倒了才懂什么是依靠，总是走过了才明白，人心筹算的常常会徒劳，自己的脚步自己定不了，让你牵着手重要，若不是在基督里建造，哪怕轰轰烈烈做得再好，纵然风风火火达到目标，有一天都将被烈火焚烧。主啊，仰望着你。